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样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来背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哈，一起来背，预备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也是我们新年的第一个敬拜，也是神拯救的日子，这也是我们教会大喜的日子啊！因为在我们中间有这个李志龙弟兄啊，在12月19号洗礼的时候，他因为生病不能来啊，今天他愿意呢来接受圣洗礼啊。李弟兄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查经慕道啊，做了觉知祷告，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今天呢，我们要通过洗礼啊，他呢要通过洗礼与爱他的天父啊，爱他的主耶稣基督和圣灵一起来立约啊。我们感谢圣灵，感谢神赐他有一颗谦卑的心，愿意明白真理，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信而受洗，做神得救的儿女，成为教会的肢体。那我们今天呢，就要一起来亲自见证啊，李弟兄他跟随主的那个信心的心路历程啊，我们也与他一起欢欣，同时我们也一起提醒我们当初我们受洗的时候是怎样来啊跟随主，我们起初对神的爱是怎样的。我们希望来邀请啊这个李弟兄来做他的见证，有请。
大家好，我是李志龙，来自中国湖南，定居在奥斯陆已经有10个月的时间了。现在回想，如果10年前有人跟我说让我信主得救，洗脱罪孽，获得重生，我想我会礼貌地拒绝。但是我的主耶稣基督早已安排好了一切，引领我一步一步地走上抉择之路，最终地站在这里，成为一名主的信徒。其实我们在祈祷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句话，叫请主，求主保守我的心。而我的信仰之路就充分体现了主的保守。回想10年前，那时候我初出校园，怀着一颗改变世界的心，却在深圳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城市一点一点被社会所改变着。高度重复的工作，颠倒的工作时间，让我倍感压力。那个时候的我如同社会的一颗螺丝钉，在整个机器里面被反复的碾压。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随同我的姑妈走进了深圳华侨城的基督堂，那里的每一个仪式，比如说赞美、讲道、奉献，每一个仪式都让我心神平静。当大家知道我是新来的朋友的时候，坐在我身边所有的人都站起来跟我握手，那也是我此生同一时间跟这么多人一起握手。那种被爱所包围的感觉直到今天仍然历历在目。是主保守了我的心，在那样一个初出校园的时刻能够稳定我的心神，让我的事业能够得到发展。随后的日子里面，我也能感觉到主耶稣对我的守护和指引，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2016年，我的职业曾经遭遇过重大的危机，新入职的公司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然后谣言四起，处于漩涡中心的我也倍感压力。那个时候我的太太推送了我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7章1节关于论断的一段经文。经文上这样写道，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被怎样论断。你们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你们。是主耶稣的保守让我的内心重新归于平静，最后化解危机，迎来职业的发展时刻。2021年，我收拾好自己的行囊，来到奥斯陆陪伴我的妻子。环境的变化、文化的差异、制度的冲击，让我的内心总是处于冲突 和挣扎之中。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写到的，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在这里 为我预备了恩典，预备了力量。于是我来到了基督的身体里，来到了我们的教会，认识了牧师，还有各在座的各位兄弟姐妹，在主的蒙恩召之下，归于了一个集体。在牧师的指引下，我正确的正视了自己的欲望，放下了内心的包袱，承认了自己的罪孽，蒙主的恩召，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在教会里面，我也感觉到了教会的兄弟姐妹对长辈的关爱，对朋友的友爱，以及对长辈的敬爱，对朋友的友爱和对晚辈的关爱，让这个教会充满着温馨，充满着爱。尤其是在十二月份，我的太太感染了新冠，是教会的兄弟姐妹的帮助、关爱和带导，让我的全家走出了困境。今天将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天，也是一个新的开始，立志在接下来的人生中追随神的旨意。我们的肉体终将逝去，而我们的心灵将蒙主恩召，追随主耶稣基督直到永远。阿们。
我只给他五分钟时间，其实他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的，每一句话都是讲的那样的精炼啊。我们真是感谢神，有志龙弟兄在我们中间啊，他的太太因为怀孕到已经到最后的时期了，今天不能来，他在网上，我们也一起要啊恭喜他啊，也是他太太其实比他更早的慕道，居然能够用圣经的话来安慰自己的丈夫啊，这是非常幸福的一个家庭。好，那既然我们听到了这个志龙弟兄在神面前的立志，我们也看到他真实的相信主耶稣基督，认罪悔改，我们就要来成全他做门徒，做主门徒的心愿啊，要奉主的名来为他施洗，也接纳他成为主圣教会的一个肢体。好，当我们受洗就是受洗归入基督，我们也是受洗，也是一起来受洗进入一个全世界普世教会的共同的信仰。我们受洗也是要来斥责魔鬼撒旦他自己和他的作为，所以我要请弟兄姐妹起来跟李志龙弟兄一起来斥责魔鬼和他的一切，和宣告我们的信仰。让我们一起来诵读：我斥责魔鬼和他一切的作为和他本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有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不单亲自道成肉身拯救世人，而且亲自寻求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感谢您这样爱我们，亲自为我们设立洗礼，使我们借着水和圣灵来重生，得以进到你的国度。我们同心祈求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降临在施洗的水里面，祈求圣灵好像鸽子降临在李志龙弟兄的身上亲自向他说话也让他能够脱去旧人，换上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能够与神建立一个永远的约，与神建立一个永远的相爱的、永远的美好的祝福的关系，并一生一世能够领受从你来的祝福和恩典， 引导和看顾，愿主你保守他，与他同在，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要请志龙弟兄上来。好，李志龙弟兄，你已经在神跟人面前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我现在要同样在神跟人面前问你以下三个问题，请你凭着心灵和诚实来回答。你是否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我相信。
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为你复活升天，他将要再来审判世界，你是否相信？
我相信。
你是否愿意受洗归入基督，成为新造的人，一生一世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按照圣经的教导过基督徒的生活，荣耀神的名？
我愿意。
好，既然你愿意，我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为你施洗。好，今天也是我们的圣餐主日，志龙弟兄也要第一次来领受圣餐。我们基督教的两大圣礼哈，这个洗礼和圣餐，今天同时在这里进行，是非常有属灵的意义的。我 戴一个口罩啊。好，我要请弟兄姐妹们起立，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领受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承认我们的过犯。圣洁的上帝，慈悲的天父，按你的怜悯眷顾我这个罪人，我的心思言语行为犯罪得罪了你，也觉得心中有什么隐恶。我愿意在你面前承认我的罪，哀求天父因耶稣基督的功劳给我忍耐，宽恕我所有的罪，让我敬畏你，爱你胜过爱世上的一切。让我们同心将我们所有的罪、所有的重担、所有的黑暗都交托在主的里面，求主挪去，求主赦免，求主释放。主借着圣经亲自地告诉我们，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个人，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拯救我们，借着教会给我们关爱，让我们学习真道。你也借着圣灵陪伴我们，从现在一直可以走到永远。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和宝血来表达他在我们中间。我们今天要恭敬来领受神你给我们的祝福，你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求主你与我们同在，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领受你的身体和宝血，纪念你的大爱。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都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又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都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我们今天要有请志龙弟兄呢，第一个来到我们中间啊，来领受圣餐，啊，然后我们啊也请弟兄姐妹啊一起来领受。那么，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呢，啊，请你暂时不要领受，那你可以来接受啊神的祝福。好，那么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请弟兄姐妹哈，我会把那个饼给你们，你们在拿了饼以后，小心的站到这个杯里面哈，不要碰到杯里面。啊，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和宝血。最后我们跟网上哈，我跟丽芬，我们跟网上弟兄姐妹一起领受哈。好，那么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和宝血。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设立救恩，也特别的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这看得见的恩典，这看得见的礼仪，让我们借着看得见的事情来感受看不见的爱。天父，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特别保守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有信心有力量，那复活的主你已经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对美好的未来我们将有美好的盼望。求主赐我们信心，也特别求主赐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来聆听你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弟兄姐妹们新年快乐，
弟兄姐妹们新年快乐，
谢谢谢谢，
多谢。
每年呢在、新年的时候我们都会增加一些这种愉快的感觉，
每年在新年的时候我们都会增加一些愉快的感觉。
那我们上个礼拜看到了政府已经取消了很多的防疫措施，
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到政府取消了很多的防疫措施，
那么一米的距离没有了，
一米的距离没有了、
啊、入境的限制没有了，
入境的限制没有了、
啊、办公室的规定、啊、在家里办公的规定也没有了，
在家里办公的规定也都没有了，
人们的心、啊、好像又可以自由一点开心一点了，
人的心就好像自由一点开心一点，
特别是旅游和那个餐饮行业的、
啊、特别是旅游业和餐饮业的、
啊、这是有很多是真的是非常高兴的，
真的有很多是非常高兴的，
但是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实际的生活，
但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实际的生活，
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是高兴不起来的，
但其实都是有很多人是高兴不起来的，
有人为健康担心，
有人为健康担心，
有人感觉孤独，
有人觉得孤独，
有人觉得无家可归不能回中国探亲，
有人觉得无家可归不能够回中国探亲，
有的甚至在过年的时候失去亲人，
有些甚至在过年的时候失去亲人，
是非常难，
是非常难过的。
其实我们的生活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怕，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怕，
政府的政策是放松了，
政府的政策是放松了，
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放松不起来，
但我们的内心却放松不起来，
所以今天我要根据诗篇二十七篇，
所以今天我要根据诗篇二十七篇，
从大卫的经历当中，
在大卫的经历当中
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内心的怕，
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内心那种的怕。
新年要快乐，
新年要快乐，
首先要除掉我们内心的怕，
首先要除掉我们内心那种的惧怕。
人只有在安全的时候，
人只有在安全的时候
才能感觉自由，
才能够感觉到自由，
才能感觉有快乐，
才能够感受到那种快乐。
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
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
叫做新年快乐除惊怕，
叫做新年快乐除惊怕、
啊、大家记住这个题目、啊、
大家记住
新年快乐除惊怕，
大家记住这个题目叫新年快乐除惊怕，
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要讲到的经文，
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要讲到的经文，
在诗篇二十七篇，
就是诗篇二十七篇，
让我们一起来诵读，
让我们一起来诵读。
耶和华
是
我
的
亮
光，
是我
的
拯
救，
我还怕谁呢？
耶
和
华
是
我
性命
的
保
障，
我
还
惧
谁
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
敌
前来吃我
肉的
时
候，
就
半
跌扑
倒，
虽
有
军
兵
安营攻击我，我的
心
也
不
害怕。虽然兴起刀
兵
攻击我，
我
必仍旧
安
稳。
有
一件
事，
我
曾求
耶
和
华，
我仍要
寻
求，
就
是
一
生一
世
住
在
耶
和
华
的
殿
中，瞻仰
他的
荣
美，
在
他的
殿
里求
问，
因
为
我
遭
遇
患
难，
他
必
暗
暗
地
保守
我，在
他亭
子
里
把我
藏在
他 帐幕
的
隐
秘
处，
将
我
高举
在
磐
石
上。
现
在
我
得
以昂
首，
高
过
四面
的
仇
敌。
我要在他的帐幕
里
欢然献
祭，
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求你怜悯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
我
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
你
向来是帮助
我
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弃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随
其
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
我。
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
了。
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
你
的心。我再说
要
等
候
耶
和
华。我们把第十四节再重复一遍，
我将第十四节再重复一次。
要
等
候
耶
和
华，
当壮
胆
坚固
你
的
心。
我再说
要
等
候
耶
和
华。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
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到教导我们。
向我们每颗心说话。
向我们的每颗心说话。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门。
我们在诗篇二十七篇当中，
我们在诗篇二十七篇当中，
我们看到大卫他真实地表达了自己害怕的感觉。
我们看到大卫真实地表达了他自己害怕的感觉。
他接纳自己的感受，
他接纳自己的感受，
但是他同时也用理性去分析，
同时他都用理性去分析，
去思想这个他的险恶的环境，
去思想他这个是邪恶的环境。
最重要的一点是，
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能够在神的圣殿里面，
他能够在神的圣殿里面
去求问神，
去求问神，
去等候神，
去等候神，
去建立一个安全的信念，
去建立一个安全的信念，
坚信神的保护，
坚信神的保护。
面对新的一年，
面对新的一年，
我们应该怎样依靠神？
我们应该怎样去依靠神？
去除去我们内心的惊怕呢？
来到除去内心那种的惊怕呢？
我们从大卫的经历，
我们从大卫的经历，
可以从三方面去来学习。
我们可以在他从三方面来到去学习。
第一方面就是在神的爱里，
第一方面就是在神的爱里面，
可以真诚的真实的表达自己怕的感觉，
去真诚的真实的表达那种怕的感觉。
我们要真实的面对自己，
我要真实的面对自己。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就是我们要在神的真理当中，
就是我们要在神的真理里面
去理解害怕的真相，
去理解害怕的真相。
就是在害怕感觉之后，我们要有理性去思考我们的怕，
就是有这个害怕的感觉的时候，我们要有理性去思考这个感觉，怕的感觉。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光是理性是不够的，
单单是理性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信念，
我需要有信念，
我们需要信心，
我需要有信心。
啊，我们需要用灵性去引导一切，
我们需要用灵性去引导一切，
用信心来面对未来，
用信心来到面对未来。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我们不能把害怕当作自己的信念，
我们不要将害怕当作是自己的信念，
不能迷信害怕，
不要迷信害怕。
讲到这里，很多人都已经开始迷惑了。
讲到这里，可能大家开始迷惑了，
不知道牧师今天要讲什么了，
不知道牧师今天到底要讲什么呢？
那 用六个字来概括，
要用六个字来到概括。
第一就是灵性，
第一就是灵性。
第二就是感性，
第二就是感性。
第三就是理性，
第三就是理性。
那我要倒过来讲，
我要倒过来讲，
我们先要讲怕的感觉，
我们先要讲怕的感觉。
我们第二要讲怕的思想，
就讲怕的思想。
第三我们要讲怕的信念，
第三要讲怕的信念。
己想一想，你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仔细谂下，你而家正处喺边个状况当中？
好，让我们首先来看怕的感觉。
首先，我哋嚟睇下呢个怕嘅感觉。
我们看到大卫他在神的爱里面，能够表达直接的表达自己的怕。
我哋睇到神大卫喺神嘅里边，可以直接咁表达佢心里边嘅害怕。
他可以真实的面对自己。
佢真实嘅面对自己。
我们看一下诗篇啊，请这个。春雨帮我们一边看一下这个诗篇的这个不同的表达。
然后听春雨帮我们打开个诗篇那里。
好，我们看到这个他这里有很多怕的描述。
在这里我看到很多怕的描述。
然后他说他前面一开始就连续说我怕谁呢我怕谁呢。
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怕谁呢我怕谁呢。
其实我们越说我怕谁我不怕其实是越怕。是不是
当我哋讲话，我怕边个咧？我又系话我唔怕，其实佢心里边系有怕嘅。
啊，另外他是很担心他的仇敌会像野兽一样吃他的肉，
因为佢好担心佢嘅仇敌好似野兽咁要食佢嘅肉。
他也担心敌人就跟他明明的来这个发动进攻来跟他打仗。
佢都好担心啲敌人可以明明咁样嚟到打仗嚟到攻击佢。
他也害怕这个敌人暗暗的通过计谋通过暗箭来伤害他，
他都好惊敌人系暗暗嘅通过计谋用佢暗箭嚟到伤害佢，
让他防不胜防无处躲藏，
让佢防不胜防无处躲藏。
啊，我们看到特别有意思的，还有一节说他是感受到敌人都在围着他。
仲有一节就讲到话，佢觉得好似敌人喺度围住佢，
敌人四面围攻他。
敌人四面咁围攻佢，
很可能这个敌人想要跟他决一死战，最后要。决一死战，
但系感觉就系话敌人好似要同佢决一死战。
好，其实他最怕的是最后一点。
其实佢最怕嘅就系最后一点。
就是他最怕神离开他。
佢其实最怕嘅就系神离开佢。
他后面很多的经文一直描述神啊，不要离开我。
佢后面好多嘅经文都系讲到话神啊，你唔好离开我。
我们看到这个那么一位伟大的属灵领袖哈，
我睇到一个咁伟大嘅属灵领袖，
又是一位战无不胜的将军，
又系一个战无不胜嘅将军。
哇，这个又是应有尽有的国王，
亦都系应有尽有嘅国王。
怎么这么一个伟人能够怕到这个地步呢？
点解一个咁大伟人点会怕到咁嘅地步呢？
他之所以能够这样表达怕。
他之所以能够这样来表达他的怕，
是因为他对神的爱有信心，
是因为他对神的爱有信心。
他在神的爱里面，他可以自由的放松的直接表达自己。
他在神的爱里面可以自由的放松的来表达他自己。
其实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一样，
其实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是一样。
我们在神面前不要装假，
我们在神面前不要装假。
曾经有一本书叫做祷告人生，
有本书叫做祷告人生。
这个书的作者说，我们要像小孩子那样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
这个书的作者说，我们要好像小孩子这样来到神的面前。
他说耶稣基督希望我们来到他面前。
他说耶稣基督希望我们来到神面前，
希望我们的祷告不要装假，
希望我们的祷告不要装假。
他说我们如果被生活压碎，
如果我们被生活压碎，
那我们就带着那个压碎的这个生命来到神的面前。
那我就带着这个压碎的生命来到神面前。
啊，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跌跌撞撞来到神的面前。
我也带着跌跌撞撞的生命来到神面前。
我们可以带着自己一塌糊涂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带着自己一塌糊涂的情况来到神的面前。
其实我们在神的爱里是可以自由表达的。
其实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是可以自由的表达。
可以放松的接纳自己的怕。
是可以放松的接纳自己的害怕，
接纳自己的破碎，
接纳自己的破碎，
接纳自己胡思乱想，
接纳自己是胡思乱想，
接纳不要不好意思的，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神的爱是足够安全的，
因为神的爱是足够安全的，
我们可以跟神无话不谈的，
我们可以跟神无话不谈的。
如果你想现在每天看20,000多人这个感染，
如果你看到每天20,000多人感染，
你说我好怕好怕，
我觉得好怕好怕，
那就接纳自己，
那就接纳自己了。
你发现同事又感染了，
你发现同事又感染了，
我好怕好怕，下一个会不轮到我，
我好惊好惊，我惊住下一个会轮到我。
你说我的家人又中招了，我最近听说哪位弟兄家全家中招了
哈。你说我家人中招，我最近听到有某位弟兄好像家里中招了。
你就接纳自己，
那你就接纳自己。
有的可能是说，哎呀，这个病毒还没有登门拜访，还没轮到我。
你说啊，这个病毒还没登门到访，还没轮到我。
但是你已经在预见，已经在预先在想，假如遇到我，轮到我的时候。
那你已经是预见，你在想，假如会轮到我的时候。
你知道 威政府是希望大家大部分人都是感染的哈。
你知道挪威政府希望大部分人都感染啦。
就迟早有一天，大概有四百万人要感染。
迟早有一日，大概有四百万人要感染嘅。
啊，这是他们预计的哈。
呢个系佢哋嘅预见，大概预计啊。
那天他可能会登门拜访的。
咁有可能呢个病毒突然间登门拜访。
我们有害怕的感觉，我们就接纳自己。
我有害怕嘅感觉，我哋接纳自己。
但是还没有来你就怕。
但仲未嚟到你就害怕。
那我建议你少怕一点。
咁我就建议你少怕一啲。
否则你这个把没有的怕，这个这种担心放在自己身上，会对你的健康有影响。
或者到呢件事情仲未发生，但佢哋就为佢担心，咁样就会伤害自己身体。
啊，否则你想的太多，可能吓都把你吓出病来了哈。
否则你谂得太多，可能吓都吓亲咗啦。
所以今天有一个信息。
今日有个信息。
就是害怕，承认自己的害怕不是错误。
就是说承认自己的害怕是不是错误的。
最近挪威的新闻呢？
最近挪威的新闻
啊，让我看到了挪威的卫生系统，他们还是蛮尊重人的怕的。
这个卫生的系统是几尊重下人的害怕的心理。
他说打疫苗的人当中有 3%到4% 的人，他们呢其实是有打针恐惧症的。
啊，挪威大概有3%至4%人其实是3%至4% 的人是有打针恐惧症的。
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打针恐惧症。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是怕打针吗？
所以呢，他们就让这些人不要到跟我们大家一起这样的去打疫苗。
咁佢哋咧就让嗰啲人就唔系同其他嗰啲人一起去打疫苗。
他们会专门给他们有一个房间。
佢会专门俾佢哋有个房间。
甚至有个沙发，他可以躺着。
甚至有个沙发去俾佢瞓喺度。
然后新闻采访了一个小伙子，膀大腰圆。
啊，有新闻就采访咗个好大只嘅后生仔。
然后他来到这个来去打针。
当佢嚟到打针嘅时候，
打针之后怕得不得了，眼闭得不得了。
佢咧打针嘅时候咧，即系惊到咧不得了，眼咧眯埋，哇，个手个拳头就握住。
后来医生说好了。
点知个医生话：，打完啦。
他说啊，好了，我还没感觉呢。
他说搞定了，我还没有感觉呢。
你看到了，他就这样顺利的就闯过了一关。
你看到他就这样顺利的就过了关了。
其实我们的感觉，害怕的感觉被尊重被接纳。
其实我们害怕的感觉被尊重被接纳。
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有勇气去战胜害怕的。
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有勇气去战胜害怕。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让自己的感觉泛滥。
但如果我们让我们自己感觉泛滥，
跟着感觉走，
跟着这个感觉走，
其实害怕是会伤害你的，
这样个害怕就会伤害你。
所以尊重和接纳不等于让感觉泛滥，
所以尊重和接纳不等于让感觉来到泛滥。
所以我们第二方面，我们就要来讲神创造我们理性有什么作用。
所以第二方面，我们要讲下神创造我们理性有什么作用。
其实神给我们理性是让我们可以去认识我们的感受。
神创造俾我哋理性，其实要让我哋去认识我哋嘅感受。
我们可以用理性去理解一下我们这个怕的那些的，这个怕的本质。
我哋可以用理性去理解一下我哋怕嘅本质。
去面对怕危险的那个状况。
去面对呢个害怕危险嘅状况。
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这个有很多记载这个大卫理性思考的那些经文。
咁喺圣经里边有好多记载咗大卫理性思考嘅经文。
曾经有一个牧师说一句话。
曾经有个牧师讲句说话。
他说一个聪明人呢。
他说一个聪明的人。
他可以是因为他可以回答很多的问题。
是因为他可以回答很多的问题。
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
但一个有智慧的人呢。
是他可以问很多很好的问题。
是他可以问很多很好的问题。
大家明白这里面的区别吗？
大家明不明白当中的区别？
聪明人他可以回答很多知识性的问题。
聪明的人可以回答很多知识性的问题。
有智慧的人他可以回答更深层次的问题。
有智慧的人他可以回答更深层次的问题。
那我们面对害怕的感觉。
当我们面对害怕的感觉。
我们就可以来对我们的感觉来发出提问。
那我们可以对这个惧怕感觉来到发出提问。
我们可以提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提出一些问题。
比如说大卫他的怕。
比如讲大卫佢害怕，
他怕是不是有根据啊？
佢嘅害怕系咪有根据咧？
他有没有实际的事实？
佢有冇实际嘅事实？
那我们不知道这些经文到底讲大卫的哪一段经历？
我哋唔知道呢个经文到底讲到呢个大卫边一段嘅经历？
有人说他可能是讲大卫在撒母耳记下21章的经历。
有人话呢个系大卫讲到大卫喺撒母耳记下21章嘅经历。
那二十一章讲什么呢？
咁廿一章又讲啲乜嘢咧？
是讲到大卫他的儿子亚沙龙反叛的时候。
系讲到大卫嘅儿子亚沙龙佢反叛嘅时候。
大卫被迫逃离了耶路撒冷。
大卫被迫咁逃离耶路撒冷。
最后他的儿子当然是这个失败了，这个被杀了。
最后当然佢嘅仔系失败咗，系被杀。
他后来就回到了耶路撒冷。
最后佢就翻翻去耶路撒冷。
所以你看到政局是很不稳定的。
所以你看到政局是很不稳定。
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北方跟南方人，他们就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状况。
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北方和南方是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局势当中。
还有一个土匪自己兴起一帮人起来要攻击这个大卫。
还有土匪起来要攻击大卫。
特别严重的是可能大家都没有意识到。
特别严重的可能大家都没有意识到。
以为这个巨人已经被大卫打死了。
以为这个巨人已经被大卫打死了。
大家还记得这个大卫小年这个少年的时候就用石头打死了巨人哥利亚，对不对？
大家还记不记得大卫少年的时候他还用石头来打死这个巨人哥利亚。
但是在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又讲到了非利士人还有四个巨人呢、啊。
撒母耳记下廿一章那里讲到说大卫还有四个的敌人。
这个、有一个巨人他有六个，就是每一个手这个。本来人是五个手指，他有六个指头。
有个巨人，他本来人的手指有五个手指，但那个巨人有六个手指。
我想问问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哈。
我想问下年长的弟兄姐妹。
我们每个人总共加起来有多少个指头啊？
我们每个人加起来总共有几多个手指呢？
普通人有几个指头啊？
普通人有几个手指啊？
二十个，对吧？啊，二十个。
二十个？
手指跟脚趾加起来二十个。
哦，手指同脚趾加起来。
但是这个巨人他有二十四个指头，
但是这个巨人有二十四个手指和脚趾，
所以大卫是处在蛮多的那个怕的这个里面，
所以大卫是处在很多惧怕的当中。
然后当然这四个巨人都跟大卫都被大卫的仆人全部杀死了，
当然这四个巨人最后都是被大卫的那些仆人杀死
了。你看到了勇敢是可以传染的，
你看到勇敢是可以传染的，
大卫的勇敢可以传染给他的仆人们，
大卫的勇敢可以传染给他的仆人，
然后最后他的仆人们可以打死那些这个巨人们，
那最后那些仆人就可以打死这些巨人。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的这个出现的问题，
我们看到大卫他出现的问题，
他不是紧紧的一直在那边怕怕怕，
他不是只是围着这个怕怕怕，
他而是能够用理性去思考，
而是他可以用理性去思考。
他表达了他的怕的感觉以后，
他表达了他怕的感觉之后，
我们从经文二十七篇里面看到，
我们从经文二十七篇那里看到，
我们从第四节，
我们从第四节，
我们看到大卫用他的理性去寻求神，
我们看到大卫用理性去寻求神。
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
他说
有
一件事
我曾求耶和华，
我
仍
要
寻
求，
就
是
一生
一
世
在耶和
华
殿
中
瞻
仰
他的
荣
美，
在
他的
殿
里
求
问。好，我们看到他要把自己所有危险的局势危险的局面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看到他将所有的危险的局势带到神的面前，
来寻求神智慧的引导，
来寻求神智慧的引导。
你们看到他经文里面还有很多理性的思考，
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还有很多理性的思考，
比如说他假设万一敌人来攻击他，
他假设万一敌人来攻击他，
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选择呢？
我应该怎么选呢？我应该怎么选择呢？
他说我选择不怕。
那他说我选择不怕，
甚至他还用理性去想到很多的策略，
甚至他会用理性来想到很多的策略。
敌人正式围攻的时候我怎么办？
敌人正式围攻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
敌人暗暗的伤害我的时候我怎么办？
敌人暗暗伤害我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
敌人这个四面包围我的时候我怎么办？
敌人四围咁包围我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
第十一节弟兄姐妹看一下，
第十一节
他把这些所有的情况都带到神的面前，
他将所有的情况都带到神面前。
他说耶和华，
他说耶和华，
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因我仇敌的缘故，
因我仇敌的缘故，
引导我走平坦的道路，
引导我走平坦的道路。
可能大卫想了十种方法 去突破敌人的这个攻击，
可能大卫想了十种的方法来到突破敌人的攻击，
但是最后他最后要让神来帮他决定，
但最后他让神来到帮他决定。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头脑理性去思考一下我们的怕，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头脑理性去思考一下我们的惧怕。
如果对我们的怕能够提出一些有质量的问题，
如果对于我们的惧怕可以提出一些有质量的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害怕它还有它积极的一面，
其实很多时候害怕都有它积极的一面。
那害怕有什么好处吗？
那害怕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害怕是有好处的，
其实害怕都有它好处的，
害怕本来就是能够用来保护我们自己的，
害怕其实是用来保护我们自己的。
你如果害怕小毛虫，
如果你怕那些毛毛虫，
你害怕刀，
你很怕刀，
你害怕水，
你怕水，
你就可以避免很多的危险，
你就会去避免很多这些危险。
那么害怕也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品格，
害怕都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品格。
你自己需要别人尊重你的害怕，
你需要别人尊重你的害怕，
接纳你的害怕，
接纳你的害怕。
那你也会要去学会尊重别人，接纳别人，
那你都要学会去尊重别人，接纳别人。
那这样你就锻炼了你的那个品格，
那你就锻炼了你的品格。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圣经里面有句话，
特别是不是那种真理上面啊，在真理上面不是原则性的问题，
特别在真理上面不是原则性的问题
啊，比如说保罗讲到吃什么可以吃什么啊，不吃什么，
比如讲到话，可以食乜嘢唔食乜嘢。
保罗有一个原则，
保罗就有一个原则啦。
那我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关于新冠病毒的对新冠病毒的不同的看法上面。
咁呢个嘅原则可以应用喺我哋今日对新冠病毒唔同嘅睇法上面。
比如说不怕的不要论断怕的。
比如讲话唔怕嘅就唔好论断害怕嘅。
那怕的不要论断不怕的。
害怕的不要论断那些不怕的，
那不怕的是为主而不怕，
不怕的是为主而不怕，
怕的是为主而怕，
惧怕的是为主而怕。
每个人自有他自己的主人在，
每个人都自有他主人在，
但是大家都向我们的主人负责，
大家都要向他的主人负责。
意思你做什么决定都向神负责就好，
意思就是你做什么决定都向你的神负责就好了。
但是他还有一个原则，
他还有一个原则，
就是刚强的人要体恤软弱的人，
在刚强的人要体恤那些软弱的人。
那其实害怕有很多的 很好的这个作用，
其实害怕都有很多很好的作用，
可以帮助我们去提升我们自己的，
可以帮助我们去提升我们自己。
但是光有理性是不够的，
但光有理性是不足够的。
因为你当你讲理性的时候，
因为当你讲理性的时候，
怕的人他可以有一大套理由去怕，
怕的人有一大堆的理由去惧怕，
不怕的人也有一大堆的理由去支持他的不怕，
不怕的人也都有一大堆的理由去支持他不怕。
所以我们不能单单停留在我们的理性上面，
所以我们不可以单单停留在理性上面。
所以我们最后要讲关于灵性方面，
所以我们最后要讲到关于灵性方面，
就是我们要有建立一个不怕的信念，
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不怕的信念，
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正确的对于不怕的一些正确的观念，
让我们可以对不惧怕有个正确的观念。
就是说我们可以要相信神在神里面是安全的，
我相信在神里面是安全的。
我们看到大卫他就有很强的这方面的信念，
我们看到大卫他很有很强的在这方面的信念。
我们再整个过一遍我们的经文哈，
我们再看一次这些经文。
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
第一节讲到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我还惧谁呢？
我还怕什么呢？我还惧怕什么呢？
你看他靠着神去壮胆啊，
你看到他是靠着神来为自己壮胆。
如果你到地下室怕黑啊，
如果你要去到地下室你怕黑的话，
你就用这些经文，
你就可以用这些经文。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还怕谁呢？
我看到他面对敌人攻击的时候，
我看到他面对敌人攻击的时候，
他说我也不害怕，
他说我也不害怕。
第三节说敌人发动战争攻击我，
第三节说敌人发动战争来攻击我，
我仍旧安稳，
我仍旧安稳。
当敌人防不胜防的在暗中攻击我的时候，
当敌人防不胜防来暗中攻击我的时候，
第五节说他神暗暗的保护我，
第五节话神暗暗的保护我。
特别有一句话特别特别让我感动，
特别有句说话特别特别让我感动。
我们可以读一下第五节吗？
我们一起来读下第五节。
因为我
遭遇患难，
他必暗
暗
的
保守
我，
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密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他帐幕的隐密处
是他的帐幕的隐密处。
有人翻译成他把我藏在他的家里最安全的地方，
有人翻译成为他将我放在他家里面最安全的地方。
也就是说神的圣殿的最安全的地方，
也就是说神的圣殿里面最安全的地方，
甚至说把我放在一个敌人找不到的地方，
或者是翻译成为将他放在一个敌人找不到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当他这个面临四位敌人，敌人四位攻击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当他面临敌人四面攻击他的时候，
他也说我要仰首要超过四位的敌人。
他说我要仰首 超过四面攻击我的敌人。
我们看到大卫在神的里面建立一种的这个安全的观念，
我看到大卫在神的里面建立一种那种安全的观念，
就是我有神我就不怕了，
就说我有神我就不怕了。
所以他最怕的就是神离开他，他就真的还真的可怕了。
他就最怕的就是神离开他，他那时真的害怕了。
所以第九节 他就讲到不要把我交给敌人啊。
所以第九节他就说不要将我交给敌人
啊。然后他说其实最重要的是我如果不相信上帝那是最可怕的。
最重要的就是他说我如果不相信上帝的话我就最可怕了。
人的害怕不只是一种感觉，
人的害怕不单单只是一个感觉，
人的害怕也不只是一种思想，
人的害怕也都不是单单一个思想。
有些人把害怕当作一种信念，当作一种观念，
有些人将害怕当作一种信念，当作一种观念。
如果一旦害怕成为观念，
如果一旦这个害怕成为一个观念，
坚定相信一样东西是可怕的，
坚定地相信那样东那样也是害怕的，
并且找很多的资料来证明自己的怕，
并且是找很多的资料来证明这个害怕，
也不去看客观事实，
也都不去看客观的事实，
也不看圣经，
也都不看圣经，
也不去听自己的常识，
也都不去听自己的常识，
也不去顾自己跟神的关系，
也都不理自己跟神的关系，
也不顾自己到底对自己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
也都不理那样东西对自己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
他坚持心中的怕，
他坚持他心里面的害怕，
这是害怕当中最可怕的怕，
这个是害怕当中最可怕的害怕。
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没办法生活了，
如果你这样的话就没办法生活了。
如果你相信刀是可怕的，
如果你相信刀是可怕的，
你找很多证据说刀是可怕的，
你找很多的证据说刀是很可怕的，
所以你就不用刀了，
那你就不用刀了。
你说火是可怕的，
你说火是很可怕的，
我就不烧饭了，
那就不煮饭了。
油锅是可怕的，
油炉是很可怕的，
那我就不炒菜了，
那我就不煮菜了。
拔牙是可怕的，
拔门牙很害怕的，
那我就不看，我就不看医生了，
那我就不去看牙医了。
那新冠病毒是可怕的，
新冠病毒是很可怕的，
那我就永远不出门了，
那我永远就不出门了。
如果大卫是这样的人的话，
如果大卫是这样的人的话，
敌人还在睡觉，
敌人还在睡觉，
他可能已经早就被吓死了，
他就可能自己已经被吓死了。
如果这样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计，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计了。
当时以色列人面对哥利亚的时候，
当时以色列人面对哥利亚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迷信怕呀，
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迷信怕，
他们迷信哥利亚是不可战胜的，
他迷信哥利亚是不可能战胜的，
所以那么多的将军没有办法去面对哥利亚一个人，
所以这么多的将军都没办法去面对哥利亚一个人。
但是大卫来了什么都改变了，
但大卫来到的时候什么都改变了，
他只有一个信念，
他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有了神我什么都不怕，
就有了神我什么都不怕。
他最后就是打败了哥利亚，
他最后就打败了这个哥利亚。
其实我们今天要学大卫，
其实我们今天就要学大卫，
不要学哥利亚，
不要学哥利亚，
我们要建立一个安全的信念，
我们要建立一个安全的信念，
相信在神的里面是安全的，
相信在神的里面是安全的。
所以诗人大卫到十四节最后说，
所以诗人大卫在十四节这样说，
我们一起来读，
我一起来读，
要
等
候
耶
和
华，
当壮胆
坚
固
你
的
心，
我
再
说
要
等
候
耶
和
华。其实神的圣殿永远是神儿女最安全的地方，
其实神的圣殿永远是神儿女最安全的地方，
是我们每个人的避难所，
是我们每个人的避难所。
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大卫一个新的逻辑，
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大卫新的一个逻辑。
不知道你是相信恐惧还是相信神的保护呢？
不知道你是相信恐惧又或相信神的保护呢？
神已经给了我们两年的时间，
神已经给了我们两年的时间，
慢慢去适应这个病毒，
慢慢去适应这个病毒。
那我们在新的一个阶段，
让我们在新的一个阶段，
我们是不是需要有新的策略，
我们是不是有新的策略，
新的心态，
新的心态
去面对这个新的挑战，
来到面对这个新的挑战。
我不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你有多长时间没有来到神的圣殿，
我们就弟兄姐妹有几耐时间没来到这个圣殿
啊？你是否真的像大卫一样愿意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
我们就是不是你想不想好像大卫一样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
瞻仰他的荣美，
瞻仰他的荣美，
在他的圣殿里求问，
在他的圣殿里面求问，
新年要快乐，
新年要快乐，
就要除去惊怕，
就要除去惊怕。
那我们将要这个步入2022年，
我们将要已经步入了，
已经步入了，
我们已经步入了2022年了。
好，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怕呢？
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怕呢？
怎么样来这个面对我们还没有看见的那些可能未来的怕啊？
怎么样面对这个未来还没看见的怕呢？
那么今天总结一下，
今天总结一下，
如果你真的怕，
如果你真的好怕，
那就接纳自己，
那你就接纳自己，
在神面前真实的表达自己，
在神面前真实的表达自己。
那么我们在神的里面可以有完全的自由，
我们在神里面有完全的自由，
我们不能够彼此的论断，
我们不能够彼此的论断，
我们需要彼此尊重彼此接纳，
我们要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接纳。
但是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我们也需要用我们的理性去思考，
我们都需要用我们的理性去思考，
用神的真理来引导我们，
用神的真理来到引导我们，
求神给我们智慧去分析实际情况，
求神给我们智慧去分析实际的情况。
其实最重要的呢，
但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在神里面建立一个安全的信念，
就在神里面建立一个安全的信念，
是要相信神，是要相信安全，
是要相信安全，
不要迷信害怕，
不要迷信害怕。
如果一旦我们迷信了害怕，
如果我们一旦迷信这个害怕，
那我们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那我们什么事情都做不到了。
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的来到神的里面，
希望我们尽快的来到神面前，
可以瞻仰他的荣美，
来到瞻仰他的荣美，
在神的殿里面求问，
在神的殿里面求问。
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阿们
阿们。